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圣道，
主今夜接触我，主今夜接触我，你给我你的生命，你给我你的爱情，主今夜
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主日，弥撒主题是“基督降世的使命”。在马窦福音中，耶稣曾经说过：“我不是来召唤义人，而是来召唤罪人。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生病的人需要医生。”这段话明白地指出了天主圣子耶稣基督屈尊就卑降生成人的使命，为的是使所有的人并且都要因着教会所宣讲的耶稣基督而得救。我们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缺失，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了希望。只要时时悔改，天主必定宽恕我们的罪过。同时，我们身为基督徒，也应该分担基督救世爱人的使命。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天主，你是一切美善的根源，求你启发我们寻求真理，并赖你的助佑而能够付诸实行。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欧瑟亚先知提醒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天主，对天主知恩报爱，以真诚的心与仁慈的天主交往，并遵天主的旨意，因为天主所悦纳的是我们实行他的正义，更胜于祭品。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欧瑟亚先知书。让我们认识上主， 努力认识上主，他必定要像曙光一样出现，他要来到我们中间，有如秋雨，有如春雨滋润大地。上主说，厄弗拉，我可为你做什么呢？犹大，我可为你做什么呢？因为你们的仁爱如同早晨的浮云，如同易于消失的朝露，因此我借先知们砍伐了你们，以我口中的言语杀戮了你们。我的裁判出现有如光明，因为我要的是仁爱，不是祭品。我要人认识天主胜过全凡祭。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要求我们要坚持对天主的信仰，就如同信德之父亚巴郎一样，对天主的计划充满了信心。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他，以信心接受天主所安排的一切，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对天主的信心。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亚巴郎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而相信了，因此变成了万民之父，正如天主向他所预许的，你的后裔也要这样多。他虽然快100岁了，明知自己的身体已经衰老，撒拉生育的机能已经丧失，他的信心却没有衰弱，对于天主的恩许总没有因不信而犹疑，反而坚信不疑，归光荣于天主。他满心相信天主所应许的一定会实现，因此这就算为他的正义。算为他的正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一个人写的，也是为了我们这些将来得算为正义的人写的，就是为我们这些相信天主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人写的。耶稣曾为了我们的过犯被交出而死，又为了使我们成义而复活。
今天的福音再一次指出身为上主仆人的墨西亚降生救赎世界的任务，就是要将天主无限开放的爱情启示给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需要的人。而我们也要如同碎石马豆一样，对天主的爱情保持开放跟接纳的态度。现在我们来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马豆福音。那时候耶稣看见一个名叫马豆的税务员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跟我来吧。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吃饭的时候，有许多税务员和罪人也来同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吃饭。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跟税务员和罪人一起吃饭呢？耶稣听见了，就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你们去研究一下，我要的是怜悯，不是祭品，是什么意思？我来的目的不是要召唤义人，而是要召唤罪人。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禅年期第十主日，我们以罪人跟义人为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在一次儿童的弥撒里面，神父讲了天主无所不在的道理。这儿童弥撒完了以后呢，是孩童们很高兴的就跑到街上去。这时候正好一位男士由那边走过来，他看到这群快乐的孩子就引起他的注意，他顺口就问一个男孩子说，哎，你们从哪里来啊？这男孩回答说，刚从儿童弥撒结束出来的。那个男士点点了头说，哦，原来是这样，那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他就由口袋里面呢拿出一个苹果对男孩说，如果你能告诉我天主在什么地方，我就把这个苹果送给你。那刚刚听过天主 无所不在道理这个孩子啊，就很快地回答说，如果你能告诉我什么地方没有天主，我也会送你两个苹果。这时候这个男士呢就没办法回答，只好把手中的那个苹果呢又放回他的袋子里面，然后走开了。天主无所不在，这是小孩子容易领会也知道的道理。今天马窦福音介绍说他自己被天主召唤的那种经过，他的圣召故事呢是有新约里面的，所以圣召故事里面一个特点，那是简单而动人的特点。耶稣拣选召教，那被拣选被召教的就当场就放弃了一切跟随了耶稣，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伟大，一点也不要多做解说。马窦福音记载就是这样，耶稣从那里经过的时候，看到一个叫马窦的坐在关卡上，就对他说，跟随我。这人就起来了，跟随了耶稣。耶稣只说三个字的一句话，跟随我。马窦呢，是一句话也不说，立即行动，这是内心的感应，立即付诸行动，没有任何犹疑，是放得很干净，走得很利落。但在这故事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马窦把它记录下来了，那就是耶稣在召教马窦之后就到他家里，他家住在格法翁，不但耶稣门徒跟着去，还有许多税吏跟罪人一起到马窦家，同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饭。于是法利赛人就看见了，就对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要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吃饭呢？马窦记录这一点目的很明白，是耶稣来到人间不是为犹太人得救，也是要为外邦人甚至罪人的得救。所以耶稣回答说，不是健康的人，而是患病的人需要医生。耶稣没有为自己辩解，却把自己呢比作医生。医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要接近病人，所以耶稣呢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跟罪人在一起吃饭。他只强调一句话，我要的是仁爱，不是祭献。那这句话马窦记录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他在心目中呢，耶稣是仁慈的，因为他的父亲是天主，是仁慈的，天主派耶稣来就是为了仁慈。在旧约中间谈到天主仁慈的地方很多，仁慈天主这个称呼呢，包括对天主各种的看法。生命记里面称天主叫仁慈的天主，智慧篇也这样称呼，圣咏篇里面呢，祈祷经里面也用良善而慈悲的天主来称呼天主。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所讲这话的意思的是指他既然是天主的儿子，必定是仁慈的，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仁慈，他期望别人跟他一样也以仁慈来待人。基督教不是一个拘泥礼仪的一个宗教，而是一个讲究仁爱的宗教。耶稣以仁慈的心来度化罪人，他说，我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来招罪人。罪人就像病人，需要医生，罪人要心灵的治疗。人一犯罪过，就是不正常的生活，他心里受了诱惑而被蒙蔽的，天主的光就照不到他的内心，那么他心中充满是阴暗，是没有办法辨明是非，就会误入歧途。所以这个时候他需要人的劝导来悔改，来重新过新的生活。那就是耶稣说的，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是有病的人。耶稣召教马窦为宗徒啊，就是要拯救他，就像医师治疗病人一样，诱导他放弃被人辱骂的工作，转为受人敬爱的宗徒。耶稣像医生一样怀着救人的精神，让马窦摆脱了物质的享受的迷惑， 来过刻苦简朴的爱天主的爱人的这种生活。耶稣召叫马窦是为了拯救他，就像医师诊治病人一样，医师绝不会见病不救，任他的病为儿时。所以耶稣是人的灵魂医师，他见到罪人不能不感化他悔改，让他成为天主国的一份子。耶稣召叫马窦做中途，又到他家里去跟税吏一起用餐，这不是毫无目的的只吃一顿饭而已，而是要借马窦这样能够放弃一切追随耶稣这种勇敢悔改的行为呢，做救人心灵的一种药引子。人的内心啊，都隐藏着有善的根源，只是被物质所蒙蔽以后呢，没有办法把善根壮大起来。耶稣希望马窦放弃私欲，追求基督真理，愿意做门徒来伴耶稣去宣扬福音，这种的行为呢，来激发法利赛人内心的那种善根，希望能够改变自私的行为、虚假的行为，转化变成向善的一种活力。因为一个罪人的悔改啊，可以把那股向善的活力呢发挥到最高点，那对人的产生的效果会远超过他犯罪时候对人所加的那种伤害。对马窦做实例来说吧，他当时在哥法翁做税吏时候的受到损害的也只有现哥法翁地区的人，但是当他被蒙召做宗徒的时候，为宣扬基督的福音，他的足迹走遍了以色列各地，数以万计的人受他的教诲引导而信了基督。他记载基督的福音更流传于普世各国的教会，让世世代代的人呢心灵得到滋养，归信于天主而蒙受莫大的益处。最后他为主寻道，以补偿他过去的罪过，让他的生命由黑暗转向发光，最后画下完美的句点，永远关照于后世。在对照之下，一个罪人的悔改变为义人，那种的影响是多大的。耶稣知道法利赛人无法在马窦追随耶稣身上能够体会到什么去改变自己，只好呢出了一个题目给他们自己去思考去研究，那就是我要的是怜悯不是祭品。这句话呢是引用自旧约，是先知们经常用来指责犹太人的，尤其是他们中间的司祭。犹太人呢常常以天主的子民自居，以为只要向天主奉献祭品就一定能够得到天主的欢心。至于施粥的穷人、病人、寡妇、孤儿却不加以援助，没有发出怜悯的爱心，反而认为他们有罪，是遭到天主惩罚的。于是不少的先知呢就代表天主发出声音说，我是怜悯的不是祭品。耶稣用这句话来提醒法利赛人，耶稣要的是爱的行动，不是物质陈列的祭品。那个祭礼事是形式并不重要，重要是内心爱的表现出对天主的尊敬，对四周弱小的帮助，这才是天主爱的行动，这也是天主希望义人的标准。耶稣要法利赛人研究这句话，并不是说天主不要这个人的祭献，而是说真正的祭献的人呢，一定要懂得怜悯别人。怜悯就是爱，同情跟关怀的爱，是表达天主对人们的关爱，是奉献祭品没有这份这个天主对我们这种关怀别人的那种爱呢，那个这祭品呢是虚空的一个形式，不能表达出我们宗教的虔诚。那么要做一个义人呢，首先要具备怜悯的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来说明人性本善，本来就具有同情怜悯的情怀，这是与生俱来的爱的根源。在天主造人的时候，他吹了一口气，那人就生命，那一口气 就是天主给人的灵气，是天主慈悲，人接受了天主吹了这一口气息以后呢，就有了慈悲的善根。因此只要把隐藏心里面这份爱、能够把它活出来的话呢，就做到了天主要我们给人的怜悯了。天主召叫所有的人，甚至包括罪人，没有人被排斥在天主爱跟关怀以外，所以人们不用自卑，不用害怕，因为我们有罪，所以耶稣才明白地告诉我们，他是来召唤罪人的，那就是来召唤我们，用这个来宽慰我们，好接受他的召叫。那么我们怎么样的应该来回应他的召叫呢？我们要爱自己，要肯定自己，因为是天主爱我们肯定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回应天主的召叫了，就应该充满信心的回应。为此今天读经里面呢，特别是用保罗中途在罗马人书里面所说的亚伯兰的特质来加强我们的信德。亚伯兰的一生呢，是信仰的一生，是希望的一生，他在绝望里面呢能够怀着希望。当他年轻的时候，天主召叫他说，你去我指定的地方，离开你的故乡，离开给你安全感的地方，让我成为你的安全感，让我成为你的一切，让我成为你的依靠。亚伯兰就起身到天主要他去的地方。他没有子女，但是他相信天主的话，你的后代会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沙粒那么多。他不知道天主怎么样才能够满全这个许诺，但是呢，他相信这个许诺必定会实现。尽管他到了100岁，身体已经衰老了，但仍然没有怀疑，仍然坚信天主必定能够实现他的许诺。不久啊，他果然得了一个孩子，以撒格啊。那么这个重大的考验又来了，天主呢要他把这个孩子以撒格献给天主。这个时候他感到困扰了，哇，他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天主啊曾经许诺过他，要他的后代在地球像地上的沙那么多，天上星星那么多，如今却要他的儿子去做祭献去死。他想不透，他心里面一定会有激动。但是第二天他完全信服了，按照天主的话去做，他在绝望中仍然怀有希望，相信天主的话。亚伯兰相信天主的许诺一定会兑现，他在绝望中不退散，仍然怀着希望，这才蒙天主肯定，算他为正义。天主给予有信德的人，也就是预备给所有的人。当我们怀有信德去接受耶稣召叫的时候了，就接受他的医治，那怀罪的病痛就被医治好了，罪人即将获得天主的正义，将洗去罪人的名称而宣称为义人了。今天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
你给我你的生命。 人生。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耶稣引用了欧瑟雅先知的话，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表达出基督徒所要活出的生命是人的自我奉献，为他人，为天主，将自己作为祭品，无私的奉献。因此，祭献的价值不在于物质上的给予或者是礼仪上的庄严，而在于只为了爱天主、爱人而将自我作为牺牲奉献给天主，奉献给需要帮助的人。这样为爱而爱，不求回报的爱，才是天主所悦纳的祭品。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事业。
主今日接触我，主今日接触我，你给我你的生命，你给我你的爱情，主今日接触我。生活是死亡，是欢笑，是哭泣，生活是爱情，是真诚，生活是希望，是主内是在主内爱之歌。
主，我奉献身心，主，我奉献身心，你给我你的生命，你给我你的爱情，主，我奉献身心。生活是死亡，是欢笑，是哭泣，生活是爱情，是真诚，生活是希望，是主内的呼声，生活是在主内爱之歌。主，请你触动我，主，请你触动我，要给我你的死亡，要给我你的生命，主，请你触动我。生活是死亡。